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在星期四下午投票通过了临时性的拨款措施，使到政府有资金运作到12月3号，从而避免政府在午夜关门。参议院以65票对35票通过了这项的措施，随后在众议院以254票对175票获得通过。星期四的晚间，拜登总统在白宫签署了该份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这项法案维持各个政府机构目前的资金水平，它还包括用于帮助东部以及南部各个州从毁灭性的飓风当中是恢复，以及是帮助西部各个州从肆虐的野火当中恢复的286亿美元，以及用于帮助在华盛顿上个月结束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后重新安置前来美国的阿富汗难民的63亿美元。避免政府关门只是国会繁忙议程当中的一项，众议院亦都定于星期四就一项耗资数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进行投票。该个计划旨在修复美国老化的道路以及桥梁，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宽带互联网服务。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计划继续进行投票，虽然有些进步派民主党人承诺要投反对票，除非他们得到党内政治温和派以及两名关键的中间派议员曼钦以及是希内马的保证，他将会支持一项单独的而且更加昂贵的措施，以大大扩展美国的社会安全保障计划。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10月1号表示，北韩在9月3号成功试射新研发的防空导弹，这个是北韩9月以来使用据港新的导弹技术进行的第四次试射。北韩国防科学院表示，这次的发射采用了双舵控制技术以及是双重脉冲飞行发动机等重要的新技术，大幅增加导弹控制系统的速应性、精制准确度、空中目标消灭距离。这次的综合试射对未来研发不同防空导弹系统具有实际的意义。朝中社刊发了一张题目为是新型研发防空导弹试射升空的照片，导弹从移动平台上面发射，发射地点不明。朝中社的报道还未有提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摩，只是说北韩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书记朴正天等人一起观摩了试射。导弹专家说，这次的试射似乎代表了相对较少的发展，但是这个是北韩迅速现代化以及炫耀他们导弹部队广泛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核政策专家潘达表示，似乎他们在这暗示这个是一种比 KN-06 短程导弹能力更强的地对空导弹。这个是北韩过去两日进行的第二次试射，9月28号北韩进行的一次导弹发射是对一种新型高超音速武器的测试。之前北韩从一种新的火车平台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而此外北韩还试射了一枚新型高超音速的导弹。美国和菲律宾讨论共同防御条约的未来选项，引发了中国的担忧。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星期四表示，美国和菲律宾军事官员已经就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举行了初始会谈，讨论包括修订在内的未来选项，此举引发了中国的担忧。1951年签订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承诺，在对方受到攻击的时候，另一方将会提供支援。美国官员多次对菲律宾保证说，如果菲律宾部队、舰船以及飞机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受到包括来自中国的攻击的时候，美国将会履行条约的义务。洛伦扎纳在一个网络论坛发表视频讲话时候表示，双方军事官员举行的初始会谈就未来如何行动取得某些的共识。他并且是透露，虽然美国欢迎修订共同防御条约，一个外部方面不欢迎，他是首次提出了修订共同防御条约的想法时候，前中国大使走过来对他说，请不要触动共同防御条约，就让他们保持目前的样。洛伦扎纳指出，加强共同防御条约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他在讲话当中表示，中国人已经在他们的人工岛屿上面是扎基落来，不急于任何的条约。他还知道任何的侵略都会启动共同防御条约。 洛伦州立表示，已经有人建议对条约进行修订，以处理目前的地区安全担忧，包括中国利用民兵而不是军队在有争议的海域夺取土地，避免能够让美菲启动共同防御条约的军事斗争。一名菲律宾外交官对美联社说，中国可能担心菲律宾和美国官员可能会在得到修订的条约当中增加条款，威胁北京的安全利益。比如说，条约可能承认2016年对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所作出的国际仲裁。专家在吸收突然宣布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的影响的时候，对协议可能破坏五眼联盟安排的开始担忧是似乎正在缓解。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9月15日宣布之后，国际关注的重点是在中国以及法国的愤怒反应，但是协议亦都令到五眼联盟的另外两个成员国加拿大以及新西兰感到有些沮丧。新西兰立即宣布说，澳大利亚核动力潜艇将不允许在新西兰水域停泊。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他9月30日的联邦大选前几日不得不解释加拿大未能够参加这项协议的原因。加拿大军事分析人士说，加拿大被排除在外主要是因为加拿大对核潜艇计划作不出任何的贡献。加拿大国家邮报表示，杜鲁多认为这个协议对五眼联盟是无影响。杜鲁多最终赢得连任。加拿大军事杂志还是在这个星期的对加拿大的怠慢赞名时候表示，其他的分析人士已经向现实低头。麦克唐纳洛里埃研究所星期四发布的报告就集中了探讨加拿大能够以他其他的方式对五眼联盟作出贡献。新西兰对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最初担忧亦都已经消退，因为公众都认为新西兰拒绝军事使用核能，令到他们无法参加协议。新西兰防御安全媒体总编辑戴龙表示，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立即成为了这里的新闻，但是24小时的新闻周期继续是更新。中国目前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亦都是亚洲部分地区最大的直接投资国，但是中国虽然迅速增加和对拉丁美洲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它是依然落后于美国，无法立即取代。分析人士说，拉丁美洲地区的政府政策更加具有保护性，亦都有美国长期的经济参与，和中国进行投资的其他地区不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com，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香港社民连四名成员在星期五11中国国庆日游行到升旗典礼会场外请愿，要求中国政府将权力归于人民，全中国实行普选，释放所有政治犯。警方调动8000警力在全香港各区系戒备，并且封闭举行国庆酒会和升旗典礼会场的主要道路。社民连主席陈宝莹说，警方的布防不合理和不成比例，他认为是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和威吓。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今年10月1号是香港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加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3月底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首次中国国庆日，公民社会多个民主派组织包括教协、职工盟、支联会等等相继宣布解散之后，社民连四名成员包括主席陈宝莹、 內務副主席周家發、前東區區議員曾建成和成員余偉斌仍然按傳統在星期五十一中國國慶日遊行到升旗典禮灣仔金紫荊廣場外面請願，數十名穿上戰術防衛背心、帶備配槍、胡椒噴霧等全副裝備的軍裝警員在遊行開始前已經到達起點灣仔家計會外戒備，四名社民連成員到達之後，多名警員上前包圍，花了十幾分鐘對他們搜身和記錄身份證資料等等。經過一輪安檢程序，四名社民連成員拉起一幅貼上數十名中港兩地社運和民主派人士頭像的橫額開始遊行。橫額包括因民主派初選47人案被還押超過7個月的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前區議員袁家衛、岑傲輝、前支聯會主席李卓仁、前副主席何俊仁、周幸彤、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和中國公民記者張展等等。參與遊行的四名社民連成員在數十名警員包圍之下，沿途高呼口號，要求全中國實行普選、釋放所有政治犯等等。
權力歸於人民，
權力歸於人民，
全國實行普選，
全國實行普選，
釋放所有政治犯，
釋放所有政治犯，
保障言論集會自由，
保障言論集會自由，
公民權利，
公民權利，
不容剝奪，
不容剝奪，
人權大於政權，
人權大於政權，
人民高於國家，
人民高於國家。
因民主派初選47人案被還押超過7個月的社民連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今年首次缺席十一遊行，他的妻子現任社民連主席陳寶瑩宣讀遊行宣言，表示今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2週年的日子，社民連要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落實中國憲法，將一切權力歸於人民，全中國實行普選。陳寶瑩表示，近月習近平提出共同富裕，以縮窄中國的貧富差距，建構富裕而平等的社會，但是政治經濟的制度向來都是互為影響，不可分割，沒有政治上的普及而平等，就難以取得資源分配的均等，沒有均富的社會亦都難以讓民眾參與政治。
所以我們要指出，習近平如果提出要共同富裕的話，要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話，就是要增強發和要增強發展力，創造更加普惠公平條件的話，但是近年的事實就是見到就是說我們收入是追不上資產價格上升，學歷高生活反而窮，年輕人反而就寧願是躺平，因為只是顯示就不公平的權力和財富分配之下呢，無權無勢的年輕人的沮喪。我們還要問了，沒有民主哪有共同富裕，沒有政治制度的變革，何來權力歸於人民呢？所以我們要求就是權力歸於人民，全國實行普選，釋放所有政治犯，保障言論、思想、出版、集會及結社的基本權利。
今年中國國慶適逢中共建黨100週年，據多家香港傳媒報導，警方調動8000警力在全香港各區戒備和封閉舉行國慶酒會和升旗典禮的灣仔會展和金紫荊廣場一帶的主要道路，以確保這些慶祝活動順利進行。陳寶瑩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警方的布防不合理和不成比例，他認為是對公民權利的限制和威嚇。不過陳寶瑩強調，在這樣的高壓政治環境之下，社民連仍然堅持要在十一遊行，不輕言放棄公民議政的權利。
我覺得是很不合理和很可笑咯，因為每年社民連每年10月1日都會去在星期禮之前做個抗議的，而今次呢就更加是因為限聚令只有4個人，4個人的示威呢搞到 有咁多嘅警力，你大家睇到啦，就係非常之不成比例，同埋亦都係對我哋一個民權嘅一個限制同埋一個威嚇嚟嘅。咁我哋個覺得咧，就係我哋堅持就係要做咧，就係其實我哋覺得我哋依個公民嘅權利係不能夠輕易放棄嘅。雖然可能四個人去遊行表達呢啲意見，其實對而家嗰個政治環境係冇咩改變，但係我諗呢個係一個公民嘅一個表態啦，即係我哋係認為一個最基本嘅公民權利，表議政嘅權利，遊行個權利咧係不能夠輕易放棄咯。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11中國國慶酒會致辭表示，今年的國慶對香港來講別具意義，在香港國安法和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之後，香港真正踏上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可以說是任何時候都更具備發揮一國兩制獨特優勢的條件，更可以積極融入中國發展的大局，體現與中國同發展共繁榮。預料林鄭月娥下個星期三，即是10月6日在立法會公布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將會公布更多關於中港融合的政策。陳寶瑩表示，預計林鄭月娥政府的施政將會是一面倒傾向強調中港融合的政策。他認為民主派必須繼續爭取民主普選的制度，否則缺乏制衡的政府只會令香港市民受害。
我想這個爭取就不會等政府是賜予我們的，這個就是我們市民一定是自己去爭取啦。但當然現在是在現在的高壓情況之下，我們政治的權力就是一定是受到很大的剝奪的。但是 我大家看到啦，就是我說如果是人林鄭的施政報告，我相信沒有一個民主的政府和一個可以制衡，即是可以互相所謂三權可以互相制衡的政府呢，那我們會見到就是那個施政來講得一面倒的了，一面倒去譬如說他強調要搞啲跨境基建啊，或者是 要搞這個明日大嶼啊，那其實都是將我們香港人的資源呢就拎咗落去搞這些嘅，即是跟中港融合，即係同我哋有冇實際利益嘅嘢啦。咁而房屋嘅問題，基本咁多年，即係話佢係想係，其實佢係真係個目的係就係都係想填海啫。咁所以冇一個可以制衡嘅一個三權可以互相制衡嘅政府咧，咁結果就係會一面利益嘅一面倒，咁而受害嘅都係我哋普通嘅香港嘅市民嚟嘅。
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去年7月1号香港正式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已经进入一国一制的时代。他认为今年林郑月娥在11国庆演讲是一国一制之下的大内宣，有多个重点，包括将一国一制讲成仍然是一国两制，以及美化对香港公民社会的大肃清。
第二樣嘢就將依個國安法啊、完善選舉制度啊，或者甚至係將即係香港嘅公民社會啊、泛民主派議員全部做一個肅清行動咧，作為一種係政治清洗之餘，更加重要就係話令到香港可以更加繁榮穩定啦。咁第四方面就係即係佢都講到香港仍然都有個所謂國際面向啦、國際吸引力啦。雖然其實香港實際上佢無論可能係法治啊，無論是它金融中心地位，都因為可能國企啊，或者因為這個即是香港法庭已經失去了專業中立性，已經是喪失了。而再一方面一件事就是說，它以為不斷去到國發出這些演說，那可以能夠迷惑到這個就是外國投資者啊，一些人來到香港在中國投資的。
王伟国表示，香港自开埠以来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殖民后期，无论是中国国家领导人以至建制派人士都认为香港的国际性是最重要的价值面向。如今香港的国际性在国安法和中国全面管治之下逐渐消失。王伟国形容香港已经变成一只生不到金蛋的鹅，失去利用价值。他認為就算林鄭月娥推動香港融入中國的發展，都可能成為大灣區的負累。
咁坦白講，即係如果香港冇咗國際性，就好似一隻咧已經係停咗經嘅鵝咁樣咧，生唔到金蛋啦。佢唯一嘅命運就係被人宰割。 咁當然你話你咗個香港，咁亦都唔見得香港本身可能喺呢一個即係科技工業啊各方面啊有咩好大價值。咁好大程度上，甚至香港都成為咗所謂大灣區負一個負累啦。譬如即係你以往好多民調都顯示，就係根本都唔會有好多香港人會翻大陸去住，或者甚至喺呢個工作。
王伟国表示，林郑月娥一再强调香港应该融入中国国家发展，但是不能够说服香港人，这些中港融合政策实际上对香港本地的经济民生有什么提振作用。他举例，香港的地产商都可能慢慢失去政治利用价值。他预期未来的香港只能够维持表面歌舞升平的局面，长远来讲，可能有更多香港人会选择移民海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被捕一年八个月的中国公民运动倡导者许志永被以煽颠罪起诉近两个月之后，控方要求保密的起诉书直到日前才曝光。有评论说，这个起诉书的六项指控是生安白造，扣大帽子是吓人，不敢讲出真相。亦都有评论指这份起诉书意在扣陷和政治迫害。但是对于许志永、丁家喜、常伟平等涉案的优秀中国人士，是一份荣誉的勋章。而同时有消息说，与许志永案有关的人权律师常伟平在监视居住期间又一次遭受酷刑逼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许志永这次被捕前曾经发表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劝退书，呼吁习近平让位比较有能力者来到领导国家。有关当局在有关习近平连任布局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之前起诉曾经遭受到酷刑的许志永等人，备受舆论瞩目。上个星期，人在美国的丁家喜律师的妻子罗胜春在推特上面发布了山东临沂市中院对许志永的起诉书图片。他说这些图片是来自国内一位有良知的内部人士，设在海外的中国公民运动网站转发上述起诉书图片的时候指出，许志永丁家喜案在今年8月5号由山东省临沂市人民检察院起诉到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辩护律师被迫签署所谓的保密协议，使到外界一直没办法获知起诉书的具体内容。罗胜春在推特上面质问说，起诉书整个文件并没有加密的字样，为何还要律师签保密协议，不允许律师对外界发布呢？稍早前检方对丁家喜的起诉书亦都要求被保密，遭受到关注相关案件的人士的质疑讽刺。现年48岁的法学博士许志永曾经是北京邮电大学的讲师，亦都是宪政学者，曾经参与推动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三博士公民上书活动，并且在2003年和2006年连续当选两届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2003年创立公民组织，该组织曾经为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人家长提供援助，推动教育平权，要求官员公示财产。2014年1月26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许志永有期徒刑4年。2017年7月15日，许志永刑满出狱，此后继续从事促进宪政法治和公民权利活动。2019年12月厦门聚会之后，许志永被指控是这次公民线下活动的幕后黑手，为了逃避警方追捕而匿居于广州番禺，翌年2月被捕入狱。据设在美国的改变中国网站介绍，2018年和2019年在烟台和厦门举办的两次公民私人聚会的活动期间，来自中国的一些地方的与会者讨论了与市政、竞选基层人民代表以及公民维权活动有关的话题，并且评选年度的杰出公民。2018年获得这个称号的公民是709律师黄全章的妻子李文竹。对于上述的厦门聚会，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曹雅学表示，20多个来自四面八方的中国人相约来到厦门，他们当中有律师，有从事不同职业的公民，有男有女。12月7号和8号两日，他们在一所私宅聚会讨论时政， 探讨年度十大公共事件，探讨中国政治的走向。他们亦都相互交换在各地进行公民权利倡导的活动和经验，在一个正常的国家，这些是公民的正常活动，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政权将这样的活动视为对政权的威胁，而加以围剿和打压。他指出，这样一个由松散的电报群之中的120名群友参加的线下聚会被当成危害国家安全的非法组织策划的秘密会议，当局为此成立了1213专案组。2019年末至2020年初参与上述厦门聚会或者支持公民运动的丁家喜、戴振亚、张忠顺等多人相继被捕，被称为1226大捉捕，是2015年大范围镇压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709事件以来规模最大的捉捕行动。被捕者有多人被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颠覆国家政权或者寻衅滋事。新近曝光的临沂市检察院对许志永的起诉书说，2012至2013年许志永和丁家喜等人通过通讯软件在北京、徐州、武汉等城市组织公民聚餐和成犯罪活动，发展新公民运动非法组织成员。起诉书说，2017年许志永刑满释放之后，以推翻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为目的，伙同丁家喜吸纳王光松、张忠顺、戴振亚、常伟平等人为骨干成员，成立以许志永和丁家喜为组织者、领导者的公民运动非法组织，撰写、传播大量煽动性文章，拍摄名为政治家的非法影片，开展非暴力颜色革命培训，搭建运营中国公民运动网、许志永个人博客等的网站，先后在烟台、厦门召开公民运动非法组织秘密会议，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活动，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一份起诉书所指控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和提到的犯罪事实受到了一些法律专家和人权活动人士的强烈质询。在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法律学者陈建光对美国之音表示，许志永同朋友进行所谓公民聚餐和同性犯罪活动是没有违反任何中国现行的法律，但是在任何正常的国家，这样的活动都不会引起局外人的注意，更加不会导致官方行动。而临沂市中院的起诉书是对许志永的政治迫害和扣陷，亦都是对许志永和丁家喜等公民运动倡导者的褒奖和荣誉勋章。在广州的中学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野道认为，厦门聚会只是一些公民一起吃个饭聊聊天，本来是公民有权进行的正常活动，但是当局成立了专案组，在疫情如此严重之际动用大量资源来到捉捕，是很荒谬的事情。这些亦都证明了他们目前所处的社会，在党国控制社会那种残酷性不容许一丝一毫的公民不同声音、不同活动存在。对于起诉书称通过非暴力颜色革命渗透社区、把持基层政权的讲法，改变中国网站的创办人曹雅学表示，这种含糊其辞、欲盖弥彰，凸显中共当局格外恐惧公民以独立参选人身份参加基层选举。曹雅学说，竞选人民代表这些是写在选举法里面的，什么叫做渗透社区、把持基层政权呢？他亦都不敢写是什么，这个业主委员会是民间的，他亦都不敢写出来，写出来就被人笑得大牙了。业主委员会本来就是选的。9月9号辩护律师在看守所会见了丁家喜，并且拿到了对他的起诉书，由于律师被要求签署保密协议，律师只好向丁家喜家属口述起诉书的内容。据悉，丁家喜说这份起诉书是无中生有、张冠李戴、捕风捉影、借刀杀人。日前曝光的对丁家喜和许志永两份起诉书分别提到的名字的是吴明、华泽和王光松等一些人士，在获悉起诉书内容之后相继发声斥责临沂检察院无中生有、蓄意扣陷。 中國公民運動網站公民創辦人華澤在9月13日曾經對丁家喜案起訴書所稱的公民運動境外成員一說發表聲明，駁斥並且糾正檢方就該網站和許志永以及丁家喜之間關係的諸多不實之處。聲明又說，中共當局將他和許志永以及丁家喜案生硬挨扯在一起，只不過是想俾他哋羅織所謂的組織化同與境外勾結的莫須有的罪名，但是遺憾的是，他除了應邀為一些中國公民做過非暴力社會運動的研究成果分享之外，並沒有參與過他哋的任何的活動。華澤在聲明之中強調，無論是2018年煙台的所謂秘密會議，亦或是2019年廈門的所謂秘密會議，他都是在1226案發生之後才聽說，因此他就算不知道有所謂的新公民運動非法組織或者公民運動非法組織，亦都無從加入，更談上是骨幹成員。被起訴書稱為境外組織成員的吳明發表聲明指出，公民運動不是一個組織，它是一個倡導大家一起踐行公民權利的理念，亦都就談不上有組織成員。他本人亦都沒有參加過任何的境外組織，從來並沒有接受過任何組織的資金或者是任務。他本人唯一一次加入組織是在幼年無知的時候加入過中共少先隊，建議中共臨時檢察院更改起訴書的內容，將境外組織成員吳明改為中共少先隊員吳明。知名勞工問題學者、中國勞動關係學院的黃光松教授亦都發聲明，對丁家喜的起訴書提出反駁的質疑。聲明話，新公民運動在這個之前並沒有被任何法院或者國家有權機關定性為非法組織，臨時市檢察院的起訴書就以它是非法組織為當然的前提，不知所雲的做法，不知所據何法，根據哪一家法院的判決。黃光松在聲明之中指出，他和丁許子是2012年的同城犯罪之中見過一兩次，不清楚亦都沒有參加過他們發起的那些活動，直到2018年3月才和他們一起商量如何倡導平等養老事宜，怎樣就成了新公民運動非法組織的成員呢？有何證據呢？他亦都對起訴書將公民運動這個理念認定為非法組織提出異議，指出將新公民運動改為公民運動，成立公民運動非法組織，對此他不僅對具體過程毫不知情，而且對這個推理和定性過程完全是莫名其妙。改變中國網站創辦人曹雅學對美國之音指出，2014年許志永出庭受審的時候，他提倡的新公民運動並沒有被貼非法組織標籤，並沒有一次說到他是一個非法組織。環保運動是組織嗎？女權運動是組織嗎？ Me Too 運動是組織嗎？武漢新冠疫情爆發之後，許志永2月4日在逃亡之中發表文章勸退書，勸告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讓位。勸退書說，政治家董治國理政，捉大放小，鄧手握橋牌，大事抵定，你身兼十數組長，大事小事一把，足球廁所一窩，文山會海多如牛毛，看一次亦都自顧不下，怎能夠高瞻遠矚治國理政呢？財經工作亦都是組長，總理職責在哪裡呢？你擅長經濟嗎？自己不擅長交給擅長者，這些是經濟家基本的素養。政治家決策有現實感，有判斷力，知可行不可行，但是你的大手筆如雄安新區、一帶一路精準扶貧是不可為卻不自知。值得注意的就是對許志永的起訴書之中羅列了他的若干重要文章，譬如《人民的國家》、《公民倡議》、《競選2021》、《美好中國》等，就並沒有提到勸退書。法律學者陳建剛分析指出，中共當局不想在習近平明年是否連任的問題上面引起更多注意，而刻意迴避在起訴書當中提及許志永勸退書一篇文章。陳建剛說，有這種可能，就是刻意迴避牽涉到習近平的事，因為勸退書就是直接說的習近平，而其他那些事樣都是被許志永、丁家喜他們定的是 煽動顛覆、秘密會議等等，並沒有針對習近平個人。而這份文件就是勸退書，他猜測有這方面的原因，就是中共不想就他的名字或者他個人的原因來到引發輿論的關注。2019年年末至2020年2月許志永流亡期間，他的女朋友勞工問題研究者李喬楚遭受到北京警方傳喚24小時之後公開聲援1226公民案。許志永在2020年2月15日晚在廣州被警方帶走的次日凌晨，李喬楚被北京警察帶走之後秘密關押4個月，獲釋之後他在推特上面發表被囚經歷，並且繼續聲援許志永等被捕人士。2021年2月6日李喬楚被山東臨沂警方帶走一個多月之後被正式逮捕。2021年7月10日美國人道中國和台灣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等多個團體經過評選，將本年度的中國人權律師獎頒給仍然地在獄中的常偉平和丁家喜兩位人權律師。2020年1月12日深夜參加廈門聚會的常偉平在西安自己的住處被警察帶走。2020年10月常偉平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期間遭遇酷刑，目前罪名升級為顛覆國家政權。常偉平律師曾經多次代理法輪功、家庭教會、艾滋病歧視等敏感人權案件。常偉平的妻子陳子娟日前對美國之音表示感謝國際媒體和人權團體的關注，並且他並不認為常偉平的行為構成顛覆國家政權。他又說常偉平就是代理了一些訪問案件，還做了一些公益的案件，這些他覺得都不存在什麼顛覆國家政權，那個就只是動了一些人的利益而已。許志永、丁家喜和常偉平等涉及2013專案的被捕人士在關押審訊期間都曾經遭受到酷刑。陳子娟指出，常偉平在監視居住期間遭受的酷刑包括連續6日坐老虎凳，身體受到摧殘，而且在轉移到看守所之後不准許去醫院看病，和雙補牙齒，伙食差，還限制花錢購買營養品。他說在他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階段有一次被寶雞市公安局酷刑押，還有的話就是對他身體就造成了一些傷害，他現時大便便血，還有營養不良，導致他時常口腔潰瘍，還有一個要補的牙一直並沒有給他補，導致那個跟著要補的那個牙齒對著的一顆牙就是經常長得很長，對生活這樣很不方便。針對他便血這件事，他和看守所交涉了好幾次，他們都不同意帶他去醫院看醫生，目前他們連電話都不給接。陳子娟說國保辦案人員試圖逼常偉平招認所謂的顛覆罪行，並且蓄意將他們屋企在國內正常兌換的$10,000和一些在境外旅遊期間並沒有花園的港幣和外幣作為外國勢力提供的經費。在一家公立醫院工作的陳子娟表示，為了阻止他為常偉平受到迫害的案件去到北京等地方上訪，陝西國保對他發出威脅，說要令到他失去工作。9月30日上午，美國之音連續撥打寶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副局長向賢宏的手機，都是聽到錄音提示說該號碼暫時沒有人接聽。以上是美國之音葉冰華盛頓的報導。
中共提出要進行第三次分配來到達到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目標，而公益慈善是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實現形式。分析人士說，共同富裕在中共黨國的體制主導下，私人企業或者基金會被迫捐獻做慈善，捐出的錢還是回到政府手裏面再次掌控和分配，等於是回到二次分配，將會失去第三次分配的志願服務精神和 NGO 角色功能的靈活性，而且只能夠在中共的指揮棒下做公益，這個對中國公民社會發展恐怕有負面影響。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坤在台北報導。
中共今年8月17号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共同富裕要做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时隔一个月，中国国家发展以及改革委员会9月16号表示，将会制定促进共同富裕的行动纲要，推动三次分配的制度安排，多管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以确实逐步提高居民收入以及实际的消费水平。第三次分配当中的第一次分配是指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分配，第二次分配是国家介入，侧重公平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方式进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则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底下，通过个人资源捐赠而进行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希望弥补前两次分配后所留下的空白。慈善捐赠是第三次分配的财政来源，公益慈善服务则是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实现的形式。曾经获得意大利普利兹国际奖，亦都是首位获得此项奖项的亚洲人士，北京益仁平中心创办人陆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非牟利组织的一直是中共防范而且是逼迫的对象，所以他们不会出于任何一种目的来给予民间组织更大的空间，或者赋予他们更重要的角色。即使是有些的国际 NGO 财政非常之丰沛，盖于比尔盖茨的基金会，但是他们在中国投入的资金充其量亦都是几十亿，而中国民营企业的巨额的身家动不动就是几百亿，甚至上是上千亿的都有，而且这些富豪企业家人数众多，总资产远远是超过这些的国际公益慈善基金会。因此共同富裕锁定的是对象是国内企业的钱袋子，中共想要用各种的方法将这些的系挤出来，并不是针对国际大型的非政府组织。
对 NGO 本身来说呢，我觉得这条消息啊，其实构不成一条好消息。但是呢，
陆军表示
很难说是
本身来讲，
针对 NGO 的坏消息。
就是说
它重点呢，
构不成一条好消息，但是都好难讲是一条坏消息。亦就系话，佢重点可能就系让企业，尤其是私人企业攞更多嘅钱出嚟捐助嘅话，对象肯定就系嗰啲官办嘅 NGO， 唔会话系让企业随意咁给予嗰啲独立嘅 NGO 捐款，更加唔可能给政府唔喜欢嘅嗰啲 NGO 出钱，例如人权、女权、劳工等等嘅 NGO。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达了一定程度，要应该是要让更多的具有灵活性、公益性和志愿性的民间组织在社会发展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就好像美国透过政府的配套措施，包括税收的制度，让很多的富豪志愿性捐钱，组建公益性团体或者是成立基金会，一方面是节税，一方面亦都能够做慈善。但是中共的做法跟西方社会发展下的 NGO 自主精神是很不相同。台湾政治大学东亚所所长王信彦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
中国现在这一波共同富裕看起来还是打国债主导，就是说他希望。
王信彦表示，中国现时这一波共同富裕看上来仍然是党国是在这主作道，但是说他们希望包括这些大型的民营企业必须要捐款，亦都要做慈善等等，这些我觉得应该说就是不乐之捐，他们跟我们所讲的西方社会发展的状态我觉得是不大一样的状况。所以这一次来看习近平提出的三次分配，我认为和一般学理上所讲的第三次分配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因为其实他终归到后来钱都去做哪一道呢，仍然是返回到国家的财政手里面。为了响应共同富裕，阿里巴巴集团启动了阿里巴巴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动，将在2025年之前是累计投入1000多亿元助力共同富裕，腾讯捐赠500亿，拼多多是捐100亿，
中国政府一方面对大型企业施加压力，捐赠做慈善，成立基金会，但是另一方面又对公益组织 NGO 大力打压。有学者认为这个是一种的矛盾。
我们常在理解中共的时候会站在这种角度去看它，那其实按照习的讲法，
王信贤表示，如果从党国的核心思想去理解中共，就会知道他们认为 NGO 的出现将会影响政权的稳定，所以站在维稳的角度去看，他是希望你自愿去捐赠，这样当然你捐赠之下，其实钱仍然是返回到国家分配的手里面，而非交在 NGO 手里面，也就是说如果以党国作为核心的枢纽，其实一切都不会有违背或者是矛盾的地方。北京益人平中心创办人陆军就他多年在中国 NGO 的经验以及观察指出，NGO 是为了生存，可以说是想出了很多的创新方式，但当局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举例说， NGO 注册制度收紧之后，很多的公益人士改用工商注册来创办公司，但是却是被当局频频查税。又如 NGO 在国内筹款受到限制之后，改采用跟国际机构合作的方式，通过开展国际项目来筹款，但是中共当局亦都好快咁喺结汇方面系修改政策，令到佢哋喺国际项目当中亦都好难系收到钱。陆军表示，唔理系企业 NGO 还是民间独立嘅 NGO， 佢哋喺某种程度上边早已经都系喺中共当局所划定嘅越缩越窄嘅圈子里边系做公益，所以现状就系如果想要做系公益慈善活动，咁你就只能够被迫按照中国当局嘅指挥棒去做。呢个新嘅政策共同富裕出台之后，我相信呢种嘅格局系唔会变化。当然，对于企业嚟讲，可能就会有更多嘅资金要投到呢一啲嘅企业嘅基金会当中，或者系一啲有当局背景嘅、有政府背景嘅 NGO 当中。咁样当然被逼做公益嘅就会更加多、更加严重。美国休斯顿大学东亚政治学系副教授、国际人道协会中国政策顾问李坚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对于民间组织的管理确实是很严格，门槛亦都很高，最难跨越的门槛是必须要找一个政府部门来做娘家，作为这个 NGO 的监管部门，但是很多机构不愿意负担这个责任，所以很多的 NGO 是没有去登记注册，他们称之为是半合法状态。为什么是半非法？李坚强认为，因为这些民间团队多数毕竟仍然是在做有利社会以及是国家的事。李坚强说，国际 NGO 在中国境内的活动就更严格，因为在中国境内必须要有一个有登记注册的合作伙伴，每年是受到政府审计以查核是否符合当初登记的活动范围、项目和资金。如果中国政府要抽国际 NGO 的钱去做捐献，不单止师出无名，亦都不符合境外非政府组织的里面活动的管理法，因此他认为真正会受到影响的是那些大型私人企业，一般国际 NGO 不至是受到冲击。李坚强表示，中国收入不公平的问题是很严重，中国已经跨越了基尼系数 0.4 的警戒线，甚至有些分析家认为已经是突破 0.6， 一就是代表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他说中国政府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必须要管控收入上的巨大差距，以免出现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
这个东西其实跟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没有很多关系，就任何一个国家
李坚强表示，适当管控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这件事，其实就是跟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没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是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出现收入不平衡的问题，两极这个的社会就非常之危险，不单止是中国大陆，在印度、海地、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都一样。所以习近平主席这个共同富裕的初衷，估计就是出于这样的一种考量。陆军表示，共同富裕或者是亦都为 NGO 提供一个转型的机会，可以同企业有更多的合作，但是在议题方面可能得出更多的妥协和让步，涉及到权力或者是对政府批评就不能够触碰。此外，他亦都提醒了必须要 警惕企業的商業動機，當企業捐錢給予獨立的 NGO 的時候可能有所導向，希望 NGO 替企業做商業宣傳，而 NGO 為了拿到私人企業的捐獻亦都可能更去迎合企業的商業目的。分析人士說，最後留下來的 NGO 變成是跟政府靠攏的半官方NGO， 这个将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上个星期24架中国解放军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再次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迫使台湾作出反应。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说，中国正在为攻打台湾进行熟悉战场的演练，在知道台湾不会开第一枪的情形下，不断推进所获并且是测试美台反应。前参谋总长李喜明说，面临来自中国的威胁，台湾必须以强调不对称作战的整体防卫构想来到应对这个生死存亡的挑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吴钊燮在9月27日星期一对史坦福大学互发研究所台湾在印太地区项目联会之中就台湾如何确保台海和平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台湾正是面临中国强大的军事威胁，几乎每日都要应对中国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问题。他认为中国这种灰色地带的施压做法有三个主要的动机。首先就是要对台湾进行灰大手段极限施压。吴钊燮说，中国军机不断撤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以推进所获，因为他们知道台湾不会开第一枪。这些亦是中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施加的相同手法。其次，解放军试图是以数目上的优势消耗台湾飞行员和飞机，这些已经对台湾军力造成负担。再来就是为了攻打台湾进行演练以熟悉战场，并且以此测试台湾和美国的反应。面对这种严峻的军事威胁，吴钊燮说，台湾正是面临是否采取不对称作战的辩论，但是在真正的战争发生之前，双方的军事僵持仲会持续下去。台湾仍然需要传统武器在台巡弋周围水边及维护空域，这些亦是台湾人民每日的生活日常。前台湾参谋总长、海军上将李喜明参加了年会，并且从现场就台湾的整体防卫构想的理论和操作做了详细的介绍。李喜明说，面对解放军的真实威胁，再加上台海军力的极度失衡，如果台湾继续以传统方式抵抗中国的入侵威胁，一定会失败，所以台湾必须要改变方式才能够成功保卫自己，因为是涉台湾的生死存亡。目前是美国2049项目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的李喜明说，台湾面对四个独特的生存挑战，首先是解放军的灰大胁迫，军方对此必须及时作出反应。其次是解放军的全面侵略，对此台湾只有三个选项，那个就是宣布台独和中国统一，或者是维持台海现状。但是如果解放军军力持续增强，台湾很可能只是剩下两个选择，就是统一或者战争。如果台湾拒绝和平统一，这样中国以武力并吞台湾只是时间的问题，这些是台湾面临的既存威胁。第三，李喜明说，台湾有限的资源，如何要有效分配资源是一个急迫的挑战。第四，就是台湾还有多少的时间。几个月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文森上将已经讲过，中国可能在未来六年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如果要认真看待这个评估，这样改革对台湾来讲就是非常急迫的问题，必须迅速建立足够的防卫能力，为可能发生的战争进行准备。他说，要有效对抗解放军的灰大胁迫，台湾需要的是高能见度、先进和传统的武器在台，但是这种昂贵的在台难以在一个全面军事侵略之中存活，因此它并非阻挡大规模侵略的适当系统，同时都因为取得这种在台的时间比较长，它亦都难以在短时间之内应对当前立即且迫切的威胁。李喜明认为， 要有效应对全面的侵略，台湾需要的是高存活度和坚韧的不对称能力，那个就是大量的小型容易散布移动性高及致命性的武器，因为这些低成本小型的不对称武器成本效益极高，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建立作为立即可拥有的能力，虽然他们在应对平时的灰大行动的时候可能效果不佳，但是明显的就是受到防卫预算的限制，台湾没办法购买所有所需的武器，因此台湾必须采取平衡的做法，专注于那些最恶劣的假想情况，并且为那些情况做最好的准备。意思就是说，台湾应该将大部分资源投资在那些能够有效对抗来自中国的大规模的侵犯的武器系统，而不是灰色地带的咄咄逼人的行动。一个全面性侵略是一个既存的威胁，灰大行动并不是。整体防卫构想就是基于那些战略概念所发展出来的。简而言之，李启明说，台湾的整体防卫构想就是将有限资源优先用于可抵御近期生存威胁的能力，同时都保有应对灰大胁迫的能力，以维持人民的士气。由于台海两岸军力的差距过大，李启明说，台湾没办法完全在战场上面击溃敌人，因此整体防卫构想对人质战争的定义是令到敌人占领台湾的任务失败，因此在实际操作上面，一方面要考量敌人的威胁，另一方面就是善用台湾的天然地理的优势，例如以不对称作战取代传统的消耗战，以拒止取代控制，防止敌人登陆建立据点，以及为最后防线的游击战作准备。李启明又说，虽然不对称能力包括大量小型存活力高的致命性的武器，平时或者不引起注意，但是战事就可能成为胜败关键，台湾可以依靠自身的天然环境来到隐藏这些低成本但是就精确的武器，一旦敌军来袭就会付出极大的代价。至于台湾需要哪些不对称的武器，李启明说，包括水雷、布雷设备、无人机，尤其是配置感应器以及 5G 技术的智能无人系统，那些系统可以提供态势感知能力和网络，有助于确认目标的定位。他认为这些是台湾的弱点所在，必须加快具备这方面的能力。此外，海岸导弹防御系统、陆基精准弹药装备以及精准反武装系统等，都是台湾需要的不对称的能力。台湾面临的安全挑战亦都令到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还好他不是国防部长，每日都必须在中国的威胁之下思考，努力确保台湾安全无虞。不过他又说，全球战略图像已经非常清晰，中国的扩张主义带来的是高度战略竞争，香港这个自由主义灯塔的沦陷，使到台湾人民警觉到中国有夺走自由和人权的能力，更不用说中国正是对其他国家输出它的数码监控，台湾人民拥抱自由与民主，他们深知这些是中国共产党不能接受的，中国持续对台湾进行渗透影响力图假信息活动，但台湾的民主成就证明它的严厉的治理模式并不适用，只要这种意识形态战争持续，台湾就会继续面对中国的侵略威胁，台湾必须对抗这种军事威胁，加强他们的防卫能力，亦都必须持续采取谨慎的政策来到阻止中国有任何藉口发动攻击。同时吴钊燮又说，台湾亦都必须加大努力，加强和理念相近国家的关系，台湾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以及一些中欧和东欧国家已经达到新高点，亦都赢得国际社会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注意。他认为至今台湾在外交政策上面采取了正确的做法。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问吴钊燮，他希望美国如何协助台湾应对当前所面临的挑战，并且推进美台关系。吴钊燮表示，美台之间目前对台湾最重要的三件事就是 加強雙邊經貿關係，無論是自由貿易協定或者雙邊協定，對台灣以及國際社會的經濟連結都有極大的幫助。其次是美台應有更多安全關係，雙方亦都應該增加對台海各種可能突發情況的討論，台灣的防衛能力亦都必須繼續增強。再來就是美台政治外交關係的擴大，吳超說話雖然有些人認為象徵性的作為不如實質來得重要，他亦都同意實質內容非常重要，不過在台灣和美國的關係上面經常的象徵亦都是實質，因此他認為他們必須考慮到這個關係的所有的層面，包括在公開或者外交領域，看看他們是否能夠達到更多的目標。舉例來說，吳超說話他能夠訪問一些歐洲國家參加會議或者發表演講，他認為美國亦都應該如此。他又說世界上有很多首都他都能夠訪問，不過美國的首都就不肯的，所以這是一件他們必須思考的事，美台在這方面可以一起做得更多。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